各位朋友，观音法相，我们今天给您说一说白衣观音。白衣观音在中国民间的形象啊是比较多见的，一般都是中年妇女像，面容慈祥可亲，端庄肃穆，身穿白色袈裟，肩披银色长巾，头戴白色风帽，赤足站立，左手持莲花，右手手掌向前，五指并拢，指尖向下，称之为与愿音。白衣观音的形象在佛经当中也有记载，但是由于出处不同，种类比较繁多，所以呢记载的也不尽相同。说到了白衣观音，这个白指的是啊菩萨的慈悲之心，这是一尊令一切苦恼消失，转不吉利为吉祥的观音形象。关于白衣观音呢，哎，有这样一个小故事，咱们接下来呢就给您来说一说。单说在凤凰山下的凤凰镇，在凤凰镇上有一个恶霸，这个恶霸姓花，叫花千尺。为什么能够称之为恶霸呢？除了说他家里边有钱以外，更重要的一点是因为人家朝中有人。这个花千尺的舅舅在皇帝身边那是大红人，说一不二，所以这个花千尺仗着他舅舅的威名，欺男霸女是无恶不作，尤其是喜欢美色，只要被他发现少妇长女长得有几分姿色，马上派手下的兵丁就强抢为妻，拉到自己府里就成就好事。大家伙是敢怒不敢言，有人说那怎么不告官呢？在那个年代，官官相护，衙门口冲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况且人家朝中有人呢，人家舅舅是皇帝眼前的大红人，官府不敢碰。非但官府不敢碰，而且现在老爷跟这花千尺是称兄论弟，你说怎么办？你这官司没法告，也没法打，所以这花千尺人送外号叫花老虎啊，在那个地方是称霸一时。单说有这么一天，这个凤凰镇呢恰逢大吉，吉事红男绿女做买做卖，推车担担卖米卖面，嚯，五行八作三教九流都齐聚于此，大伙都在这赶集。在这个集市的东北角，稍微啊比较偏僻点，这个地儿忽然来了一个僧尼，两个小道童。这个僧尼呢慈眉善目，穿的是白衣，长得十分的清秀。两个小道童看上去也就七八岁的年纪，长得虎头虎脑，让人一看就喜欢。僧尼带着这俩小道童摆了个小摊儿，这摊儿上挂了一个幌子，行医济世，治病的。大伙一看，哦，你说这治病的一般有病你过去，没病谁搁那儿一坐呀？旁的人家买卖容易开张，这摊儿不容易开张。天过晌午也没有一个看病的，可是在这个时候来了个老头，这老头手拄着拐杖，步履艰难，一步三摇，一瘸一拐就走到了这个小摊儿之前，胡同往那儿一跪呀，求求大慈大悲的师傅给我治一治这条伤腿吧，要不然我就没了生路了，我全指着这腿好干活呢，望求您慈悲之心救救我吧。说的是老泪纵横啊，周围的人一听这心里面也酸酸的不得劲儿，这么大年纪胡同往那一跪，声泪俱下，谁还能看得住啊？有几个人就赶紧过来把这老头给扶起来，哎，老头有话说话，你跟人家好好说说怎么回事。这个白衣的僧尼呢也问说，老人家你给我讲一讲，你这条腿是怎么受的伤啊？ 正所谓对症下药，对症下药，我得先了解一下。老头一听，问去，刚想说，瞅了瞅四周围，老头把这话又咽回去了，有难言之隐。白衣僧人一看就明白了，老人家，你是不是有什么碍口的话呀？
嗯，
是，我跟你说说还行，我不想让他们都知道。大伙儿一看，这老头还挺保守的啊，还不让我们知。好奇之心人皆有之，你越不让人知道，这些人呢越感兴趣。这白衣的僧尼一看，那既然这样，老人家，咱换个地方吧，怎么样？咱找一个避人的地方，你跟我讲一讲，好不好？
对，好好好，行。
白衣僧尼在前面走，老头呢一步一步在后面就跟着，两个小道童呢在最后面。大伙儿一看，哎，走了呢，怎么的？哎，走走走，咱也看看，咱也听听到底什么事儿。所以看热闹的人在后面也跟着。这个白衣僧尼走着走着回头一看这么多人都跟着，僧尼就一皱眉，一转身冲着大家伙说，诸位施主请留步，施方才这位老人家有碍口的话不愿意当着大家伙面说，我们这才找一个避静之所，希望诸位施主能行个方便，不要再跟着我们了。说完白衣僧尼一转身继续往前走，可走几步回头一看，这些人呢还跟着，你说你的，我跟我的。僧尼一看这怎么办呢？没等他说话呢，这俩小道童不干了，一叉腰，哎，都给我站下！小孩童子音传出去多远，把大伙吓一跳。耶，媳妇怎么了？再看这俩小孩瞪着眼睛，叉着腰，拿手点指。哎，我说你们怎么回事啊？好说好听，谁也不听。敬酒不吃吃罚酒。我告诉你们啊，谁也不许再跟着，谁要再跟着，小心我对他不客气。说着，小孩在地上捡起个石头子儿来，画出一道线儿来，一指这事儿，看见没有？你们谁要再敢跟着，左腿过来，我拿这石子儿打折他的左腿；右腿过来，我拿这石子儿打折他的右腿。你们谁要不信，就试试看。小孩瞪着眼睛，跟凶神恶煞一样，转身走了。等走几步，小孩回头一看呢，小孩都乐了。怎么这么多人，谁也没敢过来，都在线那边站着，抻着脖子没敢走。小孩心说，哎，多有意思。闲言少叙，把老头带到一个僻静之所。白衣僧尼就问说，老人家，你这腿到底是怎么回事？老头这才讲出始末缘由。老头说，我呀是这个镇中花家的一个老奴，你说我在这花家一干可就小20年呢，咱说没功劳也有苦劳吧。小老儿一直在花家的花房里给他养花，单说那天，哎，我家老爷花千尺，人送外号花老虎，也不知道怎么的气儿不顺就跑花房来了。我正跟那种花呢，这花千尺啊就跟那找茬，说这花怎么回事，怎么今年就开2朵，你看那盆去年我记得开5朵，今年怎么开4朵，是不是你今年偷奸耍滑没尽力呀？为什么今年的花开的不如往年茂盛啊？你是不是不中用了？我就跟花老爷解释，每年的光景啊不大一样，那有开的多的时候，就有开的少的时候。可这花老爷可急了啊！我说你，你还敢犟嘴？就把手下人找来了，劈头盖脸一顿打，可就下了狠手了。那、啊、我这条腿就是让他们给打折的。非但如此啊，打完之后把我撵出了花府，
现如今我是腿脚不灵啊，无以谋生啊，我这就活活得饿死，恳求大师慈悲把我这条伤腿治好，要不然我就不能活了。
哦，是这么回事。白衣僧尼听完之后心里面就有了数，安慰老人家说，你呀别着急，这腿啊我能治。
哎，也不知道这白衣僧尼呀、啊、是掐吧掐吧摁吧摁吧，怎么施的法怎么治的。
一会儿的功夫，白衣僧尼说了，老人家您站起来走几步，您试一试。
老头心说，这行吗？
往前走几步，哎，觉得没事儿，拐棍一扔也没事儿，哎呀，伤腿恢复如初啊！老头是千恩万谢呀。
再说这些看热闹，
一看这老头，哎，刚开始拄着棍儿去的，怎么这回回来棍儿没了，健步如飞呀？看来这白衣僧尼是个神医转世啊！哎呦，那可了不得呀！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传遍了这个凤凰镇。因为没看着白衣僧尼怎么治的，所以传来传去是越传越神。单说在这个时候，这个花虎也出事儿了。
出什么事儿呢？
这个花老虎花千尺的夫人有一个妹妹，这妹妹呀、啊、叫美娘，长得也是十分的漂亮。这花老虎啊早就惦记上了，可是碍于夫人的情面，就一直没下手。但是说这天中午，美娘的贴身小丫鬟进来跟花天池禀报说，花老爷可不好了，我家小姐也就是美娘失声了。
什么？
花仙子一听，怎么成哑巴了？怎么回事？老爷是这么回事，昨天晚上啊刚指灯的时候，哎，打外面翻墙而入来了个蒙面人，这人啊就闯进美娘的房里了。美娘吓得是大叫一声，结果这一喊，这蒙面人害怕了，没敢对美娘无礼，没声跑了。但是美娘受了惊吓是人事不省，我费了好半天的劲，这才把美娘唤醒，让美娘喝了点水，当晚无话。可万没想到，今天早上美娘说不出话来了。
呀，花仙子一听，这个邪门嘞，怎么变哑巴了？哎，这么好一闺女，哎呀，我还没弄到手呢，变哑巴了，太可惜了。
正这时候，还有一管家笑么滋儿打外面进来，
老爷老爷，给您道喜，给您道喜。
花千尺正憋气，道喜，抡圆啪给一嘴巴子，道什么喜啊？我家里定逆事，哎，老爷你打我干嘛？真有喜事。
什么喜事？
哎，老爷，今天在镇上来了一个漂亮的僧尼，说这僧尼长得颇有几分姿色呀，非但如此，医术高超。就您赶走的那个花房那老头那条腿也不知道他怎么给捂着的，哎，给治好了。哎呦，大家伙传的，哎，那就没法拼了，神仙降世一样。花老虎一听感兴趣的，感兴趣的可不是他医术高超，是感兴趣这个白衣神尼长得漂亮，他可就动了淫心。
坏，快给我请来，花多少钱都请来。
时间不大，管家带着白衣僧尼还有那两个道童就来到花宅。花老虎一看眼儿就直了，哎呦喂，太漂亮了，就这个女人比那美娘能漂亮100倍，
可惜这怎么出家了的呢？哎呀，
管家在旁边一看，老爷老爷您倒说话呀，老爷老爷老爷眼儿都直
啊啊啊啊，
快快快给大师看座看座，这才让人坐下，说了几句闲嗑，话入主题， 说我今天请大师来是给我府中一个人治病。白衣僧你点了点头，好吧，治病医者父母心，慈悲为怀，我呀定当竭尽全力。好好好，乖，管家领路，乖。就把这僧尼领到了美娘的东厢房。到了东厢房，就见这个白衣的僧尼拿出银针在美娘身上施针，还没等拔出这针头呢，美娘忽然间大喊一声，放声大哭，这哑巴病给治好了。哎呦，这样一来可惊动了花府上下呀，花老虎一看，哎呦，这神人了，坏坏到账房给支500两银子，白花花的银子端上来，僧尼一摆手，出家人呢不贪恋这些黄白之物。花千纸一看人家不要钱，那怎么办呢？僧尼一乐，说这样吧，我打算今天在贵府借宿一宿，不知花老爷意下如何？
哎呀，花千纸心说，这我求之不得呀，我太希望你能留下来，你要不留下，我怎么和你成就美事儿啊？
快赶紧把西厢房打扫出来。当天晚上师徒三人就在这个西厢房里休息，半夜时分，这花老虎啊坐不住了，喝了点酒，浑身燥热，脱了个大光膀子，可就摸到西厢房，欲行无礼。结果到这儿一看，屋里是空无一人呢，没了。正当花千尺搁那纳闷的时候，忽然间打外面跳进个蒙面人来，就见这主手里面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匕首刀，冲着花千尺的后心一刀分心便刺。你别看这花千尺喝多了，但是呢练家的出身，就感觉到后面金风一响，恶风不善，就知道不好，赶紧使了个黄龙大转身，尽可能的往边上一闪，这一刀啊没扎中，可是倒霉啊，倒在他没穿衣服上，刀是没扎中，结果在这肚皮这儿撕溜一下滑过去，这一道口子鲜血当时就流出来了。啊，花千尺一摸，好啊，来呀，有刺客。外面可就听见声了，这刺客一看一刀没扎着，把刀撤回来再扎。那花千尺能站那让你扎吗？就跟这刺客俩人就撕不上了。好家伙，这西厢房啊可就热闹了，呼哧乒嘡，桌子也翻了，椅子也躺下了。打着打着，在旁边啊举架之上有个大花瓶，花千尺啊没注意，一回身把这花瓶碰倒了，啪嚓，花瓶摔了个粉碎，其中有个小瓷块怎么那么寸，正好飞到这蒙面人的右眼睛里。蒙面人是惨叫一声，啊，翻身摔倒，就在倒地的一瞬间，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把手中的匕首刀可就撇出去了。花千尺啊也没躲开，为什么呢？屋里面没盏着灯啊，皮球不是这么一打，他有点蒙门，再加上他喝酒了，所以这一刀正扎到花千尺前心上，花千尺也惨叫一声，摔倒在地。等众家丁进来一看，是大吃一惊啊！有人掀开蒙面人的面纱一看，谁呀？原来正是美娘那个贴身的小丫鬟。这是怎么回事？她怎么成了蒙面人呢？正这个时候，白衣的僧尼打人群外面走进来了，掏出两丸丹药，撬开花千尺和这小丫鬟的牙关，都灌进去。没过一会儿，两个人呢苏醒过来了。大伙儿一问，这才清楚，原来这花千尺早就霸占这小丫鬟了， 现在呢又垂涎美娘的美貌，几次都没得逞。小丫鬟怕以后有了美娘自己失宠，于是乎呢就在美娘的水里放了哑药，没想到被这白衣僧尼给救了。这回啊干脆就想置这花千尺于死地，结果人算不如天算，一切尽在白衣僧尼的掌控之中。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大伙一听，哦，是这么回事啊，纷纷要求惩戒这个丫鬟，但是呢被白衣僧尼给劝阻了。紧接着又让花千尺向众人讲出自己所犯下的这些罪恶，花千尺也表示从今天开始我痛改前非，我绝不再做坏事了。白衣僧尼呢又请来那个被打折腿的老佣人和乡亲百姓一起来监督花家的作为，大伙儿纷纷点头同意。再看这僧尼三人已经脚踏祥云升在半空，中间一尊身穿白色袈裟，肩披银色长巾，头戴白色风帽，赤足站立，左手持莲花，右手施与愿节，面容慈祥可亲，端庄肃穆，在两边的分别是善财和龙女。大家这才知道感情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显灵，纷纷虔诚叩拜。打这天开始，凤凰山下的花家弃恶从善，为老百姓做事，这一代的百姓没有了恶霸的欺负，日子一天天的好起来。为了供奉观音，也为了让恶霸记住观音的威严，那个被打折腿的老佣人率先塑造起了观音的形象，就是在云端身穿白衣的面容，老百姓呢称之为白衣观音。这正是大慈白衣观世音，随缘复感应群机，三昧辩才善诱悔，妙德圆成正菩提。